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和你们谈的话题是，耶稣真的存在吗？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不相信耶稣真正的在历史上存在过，这样的人呢位数不少。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不相信耶稣的存在，所以呢不愿意接受基督教。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当中呢有不少的人，他们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圣经的信仰之中，而是呢建立在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之上。比如说呢，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挪亚方舟在某地被发现了，结果呢这些人就非常的兴奋，说哎呀，看起来圣经是真实的，所以一定要相信上帝。但是后来那样的小道消息呢不了了之，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挪亚方舟被发现，然后呢这些人的信心呢就哗的一声下去了，热情呢就消失了，对上帝的信心又不存在了。2002年10月呢，在华盛顿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些考古学家发布呢说，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的骨灰盒发现了。在这个石灰岩制成的骨灰盒上呢刻着几行字，这样写道，雅各约瑟之子耶稣的兄弟。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他们说哎呀，这就真真正正的证明了耶稣基督是存在的。因为雅各呢确实也在圣经中被提到过，他确实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在马太福音第13章55到56节，还有加拉太书第一章18到19节都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兄弟。那么很多人呢就说哎呀，这个考古发现太重要了，耶稣真正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信靠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又过了不几个月呢，又有消息说这个石灰岩的骨灰盒是真的，但是上面的字呢最后一行是假的，也就是说骨灰盒上原来只写着雅各约瑟之子，而耶稣的弟兄这几个字呢是后来加上的，所以呢这个骨灰盒是个伪造品。当然了，至于这个骨灰盒 是真实的还是假的，是真品还是赝品，现在辩论还在进行当中。有的人说是真的，有的人说是假的，这些对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来说都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呢，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为我们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永恒的功劳。也就是说，靠着他，我们信靠的人都能够得救。那么除了圣经之外，耶稣基督存在的证据还有哪些呢？这里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举出两个证据来。证据之一是一封书信，这封信呢是普利尼写的。普利尼呢是罗马帝国驻小亚细亚的比西尼亚省的总督，他在公元110年写信给罗马的皇帝特拉坚，问询说如何对付一帮宣扬基督的人。他说，在我这个省份有很多的基督的跟随者，我该怎么样对付他们呢？这封书信呢，就证明了基督和基督徒确实是存在的。还有证据第二呢，与普利尼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在他的书中写道呢，基督被犹大省的罗马总督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圣经之外的简单的历史记录呢，都证明了耶稣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其实呢，我们对这些圣经之外的证据根本不必有太大的信心或者是怀疑，他们的存在对我们的信心来说不应该有什么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我们的对基督的信仰呢，是建立在圣经的根据之上的。我们也知道，与耶稣基督朝夕相处的那些门徒们都有对他详细的记录和见证。门徒约翰他就证实了耶稣的存在。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大约写于公元97年左右，那个时候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还有升天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呢，约翰靠着圣灵的带导，对耶稣基督的过去的生活呢是历历在目，记忆的非常清楚，而且呢他对耶稣基督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呢，在他的福音中有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作者所没有能够记录下来的对耶稣基督的深刻的洞察力。所以呢，我们在约翰福音呢能找到很多精深的神学观点。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五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呢，就描述了耶稣基督是与上帝同在的，是我们世界的创造者。约翰福音第一章9到14节这样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呢，在这里就说，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有上帝的荣耀，我都亲眼看见了。还有呢，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他的门徒们，还有许多使徒们，其他的人都有见证。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8节这样写道，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在这里呢，保罗就写道，复活后的耶稣向许多人都显现，包括他自己，而且呢，在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些人当中，直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还有大半人都还活着。而且呢，他讲述到自己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自己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浑身无力，扑倒在地。我想听众朋友们对保罗的转变经历也是熟悉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基督的门徒们和使徒们为了传福音不怕流血牺牲，那些门徒们绝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信的基督是真实的。我们知道，骗子行骗是为了钱财，如果说这个骗子要面对死亡的话，那他们肯定是要退却的。一个人不可能为一个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而牺牲，如果大家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我们怎么可以为这个谎话去流血去牺牲呢？不会的。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指责说这些基督徒都是骗子，耶稣的门徒们编造出谎言说耶稣复活了。其实这样的指责是非常的没有道理的。如果这些门徒们使徒们没有看过复活的耶稣，他们不可能去传扬耶稣的复活，也不可能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去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的生命。大家也知道，这些门徒和使徒们并没有得到钱财，他们为了传福音只是得到一些饭呢，养活自己能有活口，根本没有什么富足。不像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很多的所谓的大师，气功大师啊，什么的算命大师啊，占卜大师啊，他们有很多的追随者，而且他们要求自己追随的人呢给他们奉献很多的钱财，他们可以住豪华的房子，开非常豪华的汽车，吃山珍海味，享受生活。但是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没有这样追求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他们大多过着非常贫贱的生活，为了福音四处奔走，最后呢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了。耶稣基督确实没有为自己在身后留下任何的物品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连他的生日我们都搞不准究竟是在哪一天。我们现在每到12月25日都说那是圣诞节，耶稣的诞生日，其实如果我们研读圣经的话，就会知道 那个日子并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至于圣诞节的来历呢，我们以后会在其他的讲章中讲到。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刻意的留下自己的物品，自己的任何东西。当然呢，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也没有遗体留给别人瞻仰，也没有骨头留给别人看，不像是佛教的释迦牟尼还有其他的什么的得道的高僧啊，死了之后呢，身体火化，产生什么所谓的舍利子，还有呢，没有被烧化的牙齿，就传给其他的信徒们敬拜。基督教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没有任何身体的部分，或者说其他的东西留给人瞻仰。那么我们知道呢，人特别喜欢相信自己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名人的故居和用过的东西呢，都往往会被人瞻仰崇拜。但是呢，耶稣基督留下的是可以改变我们人生的真理，这也有上帝的美意。因为上帝最怕我们人呢去敬拜可以看见的人手所造的东西，上帝不希望我们去敬拜偶像。所以呢，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作为纪念，也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那么有的人说了，我没有见过耶稣，所以呢我有理由不认识他，所以也就可以不相信他，这样的话有道理吗？没有道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这样读，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个故事讲的是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一次向他的门徒们显现，但是当时呢有一个叫多马的门徒并不在场。后来其他的门徒就跟他说，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多马却说，我就是不信，除非让我摸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摸到他的在十字架上留下的钉痕。又过了八天呢，当多马和其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又一次显现了，并且向他们祝贺平安，而且主动地邀请多马说，你把你的手指头伸过来摸摸我身上的伤痕。多马摸了之后呢就信了，跪在地上敬拜基督，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基督说了什么话呢？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听众朋友们，耶稣基督说，你和我，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因为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没有摸着耶稣基督就相信他，就有福了，比多马的福气还要大。所以呢，这个应许是非常的美丽的，也就是说不一定只有那些看见他跟随他的门徒们和使徒们能够得着福气，我们所有的人只要相信他的都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我们现在看不到耶稣，不能和他面对面的谈话，那么怎么可以明白福音的奥秘呢？第一，我们有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救主，我们可以凭他的名得救。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30-31节这样记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呢，在这里就把自己写福音的目的讲了出来。他说呢，耶稣基督行的神迹、讲的道呢，多得不得了。我没有全记在我的福音书中，但是我记的这些典型的事例呢，就是为了让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们信了，你们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讲得很清楚了，凡是读我的福音书的人，只要看了，就应该知道耶稣基督是存在的，是确确实实上帝的儿子。你们只要信了他，就会靠着他的名得生命。约翰没有说你们读了我的书还要再摸到他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没有。约翰说你只要信了，就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还有第二个理由呢，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可以帮助我们接受真理。约翰福音第14章16-17节，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们说的话。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在临走之前就对所有的门徒们说，上帝将来会差派圣灵来接替我的位置，他会与你们同在。世人呢，看不见圣灵，不认识圣灵，但是圣灵是与你们同在的。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圣灵呢，就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从天父那里差派来的，他会把一切的事都指示给耶稣的门徒们，而且呢，能够帮助门徒们想起来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所说的话。后来呢，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写下了四个福音。这些福音呢，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把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说过的话记录下来。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还有呢，约翰福音第16章13-14节这样写，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耶稣基督说了，当真理的圣灵来到的时候，他会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的翻译成说，他会领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呢，圣灵和圣父、圣子、上帝、基督都是同等的，三位一体，上帝之中的一格。而且呢，天父有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有什么意思，都会被圣灵传达下来。而且圣灵也会荣耀基督和上帝的名。这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的应许，应许他们在他走之后呢，圣灵会被赐来。我们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肯定要受到肉身的局限性。耶稣基督呢，在世上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点同时出现，因为呢，他有肉体，受肉体的限制。 耶稣基督也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施行神迹，他所施行的神迹都是为了救人。所以呢，如果说耶稣基督一会儿在耶路撒冷出现，同时呢又在撒玛利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耶稣基督是不会做的。耶稣基督不会通过神迹去打动别人的心，占据别人的心，让别人完全靠着他的神迹来信靠他。耶稣基督靠的是上帝的话语，靠的是他话语中带有生命的能力来吸引人信靠他。但是呢，如果耶稣基督离我们而去，圣灵来到，圣灵就可以保证呢，上帝的导引随时与信徒们同在。圣灵可以在中国，然后呢，同时他也可以在美国聆听不同地方的基督徒们的祷告。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的信心就应该扎根于圣经之中，而不是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之中。我们的信心要靠圣灵的带导，而不是靠着那些所谓的科学发现去导引我们，不是这样的。以弗所书第四章13-14节这样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呢，就提到我们基督徒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要做小孩子，不要听风就是雨，不要被那些世间的道听途说呀，还有异教之风摇动。这对我们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不管科学的发现如何，不管有什么新的证据证明圣经中什么东西确实存在，这些呢都不是重要的。我们的信心是在圣经之中的。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就请写信给我。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